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讲义336页，《俱舍论》卷四至卷五，第十二份讲义336页。也请大家将《俱舍论》前导的讲义准备再一册，可以先翻到第18页哦，《俱舍论全导》的讲义，请如果有准备的话，请翻到第18页哦。在说明完《俱舍论》有关对于种子以相续转变差别作为说明的内容之后，会参考导师的著作《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释之研究》哦。也就是《俱舍论全导讲义》的第18到第19页哦。好，先看到《俱舍论》第十二份讲义的336页哦。在上一周的课程已经说明哦，世亲的《俱舍论》先记载了哦。说一切有部，他怎么样来去区别圣者跟凡夫同样是起世俗心的当下，那两者间的差别要怎么去成立它？那么这就是说一切有部，它安立不相应行法中的德非德，来去显示出两者间，就是凡夫与圣者同时起世俗心当下两者间的差别。所以如讲义的333页的俱舍论中间的文，他说德的作用并不是在于作为法升起的条件，而是在于作为法之间的差别，作为这样的一种建立因，也就是去建立诸法间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凡夫与圣者，同时起世俗心的当下，那么两者间的差别。那当然，先决条件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即使是佛。那么以说一切有部来讲，即使成就佛果了，但是你的色身仍然是有漏的，因为它是树叶所感。那再来呢，佛也会起所谓的有漏心品，这在上一周的课程有提到。那么在黑板上有补充，在大毗婆沙论卷41、卷99都有这样的内容。那么相关的典故，如上一周所讲的，有一只猕猴想要供养佛命。那么如果佛他没有让猕猴知道的话，猕猴无法去认知怎么样能够如法的供养，怎么样，比如说要点净啊，要去从点净，这猕猴不知道。那因此呢，佛为了要让猕猴知道，所以佛世尊当下起了所谓的成德，过去成德的有漏心品，或者在其他的翻译是翻成起成德的世俗心。当然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会觉得很纳闷，佛起世俗心，起有漏心品。不要说佛，阿罗汉他都已经解脱了三界所有的烦恼了，怎么还会有所谓的有漏心品呢？心品就是心心所啦，心的种类。那怎么会起有漏？有漏这个应该是，比如说凡夫乃至于未成就阿罗汉圣果的这些人，才会有所谓的有漏法，有漏心品。那为什么佛会有，乃至于阿罗汉、辟支佛会有？那这就牵扯到说一切有部，它的教义有一点很特别，它是所谓的三知识有法体恒存， 也就是说法本质不会因为你成就了圣道而有所改变。往后我们提到了比如说实质中的世俗智，它就是有漏，那不管是谁起世俗智，它本身的这种法性是不会因为有情而改变的。那如我们刚才所提的佛的这个有漏的色身，不管是佛或者是凡夫，这样的一种有漏的果报色身，它本质上就是有漏的，不会因为你成佛它的本质就因而改变的。好，那这是有部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个事情大家需要先留意的。好，那么有部是以德非德、成就不成就等等来去区别、凡夫圣者等等的差别性。但是呢经部不是，经部是以所谓的种子说、种子说。那在理解经部的种子说必须要先有一个观念，种子说它仍然是有所谓的由为而住，那个教法的一种教义的一种发展是渐次渐成的。那么所以在理解世亲俱舍论里面经部所说的种子教义的时候，请不要用大圣为师的看法的观念做理解，两者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等一下在阅读俱舍论前导导师著作的内容的时候就会提到，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种子的依止处，在经部的教说跟大圣为师的教说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要请大家先留意。好，那请看到讲义的336页，科判刮胡 S 有部问的地方，那先前经部已经就种子有没有受损或者有没有被永害等等来去说明有关烦恼或者是身得善加行善它的有无的差别。说明完之后就有一段问答来去定义经部所谓的种子。所以论文提到指中合法名为种子，经部回答为名与色于生治国所有辗转临近功能，此由相续转变差别。好，这句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所谓的精神层面的心心所，那色呢就是所谓物质层面，就是十二支缘起中的名色支，然后这边以名色来代表有情，或者当然也包含其他的。那生智果就是名生名色生色，名的种子生名就是精神层面的心心所种子同类相生，生起心心所的现行，同样的物质的种子那么也生起物质法的现行，比如说色蕴或者是五表等等。好，那么所以所谓的生智果就是名种子生名现行，色的种子生色法的现行。那么这样辗转临近由种子位升起圣行这样的一种功能，它就是所谓的种子，就是所谓的种子。好，那么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此由相续转变差别，这个此的代名词在普光大师的俱舍论记它有三种解释，对于此还有对于最后的这句话由相续转变差别。那么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三种解释，好，那么请先参考到注脚60刮胡一的地方。名色名就是所谓的四蕴，就是 受想行识，那行里面是以心相应行法，就是心所法。好，那彼中，彼中这边是指经部中，彼中的种子熏名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名色中余生智果所有的种子相续不断，名辗转。好，这边是在解释生智果所有辗转临近功能，它跟后面一句论文的后面一句由相续转变差别，这样的两句话彼此间的关系。那么光记的第一节是将相续不断来说明论文中前面辗转临近功能的辗转。好，那接着再看普光的俱色论记，将生智果名临近。好，那这是将临近以将生智果来做说明。那为什么呢？因为临近果故，果就是所谓的现行，将要现行了，种子将要现行。好，那无间取果名功能，意思就是正起功能也。好，那这三种都是种子的别名，都是种子的别名。好，那接着就连贯的做解释，此辗转，这边在解释论文中的此由相续转变差别跟前文论文前文的辗转临近功能做一个连结。这句话是此，是指辗转，此辗转由种子相续故辗转不断。好，那接着此临近是由种子转变故临近于果。好，那这是将相续转变差别的相续转变配合前文的临近。好，那此功能由种子差别故正起功能，就是要取果了，下一刻就要先升起现行了。好，那此三亦是种子一名。好，如是次第是上三种。好，因此呢，如果将论文中的辗转临近功能个别标上 ABC， 那么将相续转变差别个别标上123的话，光记的第一节就是将 A 配合 1,B 配合 2,C 配合 3。 那么此呢，就是指此辗转、此临近、此功能，那个别配合相续转变差别。那这是普光俱色论记对于这一段文的第一种解释。听起来是有点复杂，他将代名词此这个字词呢，以前文的辗转临近功能作为说明，作为说明。好，那么简单的来讲，就是种子借由相续不断，那么在将要升起现行，它不断的转变，那么接着呢，毕竟于现行果法的升起，那么差别呢，就是一种最特殊的一个阶位，就是它在下一刻就升起现行了，所以以差别这样的一种阶位，特殊的一种阶段来做说明。好，那接着再看到注脚六十刮胡一的第二节，那个引文的中间右解，右解就是在解释第二次解释论文的内容。此果由种子相续转变差别故生。第二节就很简单，论文中的此就是指此果，也就是前文中的名色的现行果法， 这样的一个果法是由种子它的相续不断，那么转变异，那接着呢临近取果的阶段，所以升起。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容易一点的，比较容易理解的。好，那么第三种解释在哪里呢？第三种解释是在讲义的337页，请先看到337页，同样是注脚栏，注脚栏的倒数第二行，标楷体的倒数第二行，同样有一个右解的地方，右解，右解为辗转功能、临近功能，这两者的说明是什么呢？是相续转变、相续差别。好，那这是将辗转配于转变，临近配于差别。好，那由此，相续转变即是辗转功能。那么由此相续差别即是临近功能。那这种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回讲义336页的论文。功能本身就是种子的别名。那功能本身有什么样的一种阶段呢？是有辗转功能的阶段以及临近功能的阶段。功能同时就是种子的别名啦。所以就是种子有在相续不断这样辗转的一种阶段性，还有临近生果的一种阶段性。那这两种阶段性都是功能，都是种子。那个别配对于什么呢？配对于后文中的相续本身也是种子的别名。相续配对于转变，还有将相续配对于差别。好，那么因此这一节就跟前面两节是有不一样的。那如果同样的，我们刚才有将论文的辗转临近功能，标 A、B、C， 那相续标一二三的话，那么 A 辗转就配合是转变，配合是二 ，B。就配合是三差别，那功能 C 它配合就是相续，两者间是一样的。但是辗转跟临近都是在说明功能它的不同的阶段性，同样的转变跟差别也都是在说明相续它有不同的阶段性。好，那这是光寂的第三节。好，那这是普光大师他写著作的，将梵文或者是梵文有所谓的复合词，那么他尽可能的将论文中的一种词语间的关系性，把它拆解，再做论义上的一种说明。当然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取第二节，那这是最简单的最好理解的，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论文的词由相续转变差别的意思，就是词果由种子的相续转变差别而生，那这是最好记忆跟理解的。好，那至于什么是相续转变差别，它所要表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论文接着就说明了。好，再请看回讲义336页，论文第一个双圆圈的地方。那它解释的时候是先解释转变，何名转变？为相续中前后异性，在种子相续不断的时候，前跟后，前位跟后位彼此的差别，异就是差别，不同的一种性质，这个就称为转变。那么 因为种子本身也是有为法，那么它也是相续不断的，它也有刹那生灭相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前与后它是有所不同的，那这就是所谓的转变，种子本身不断不断的在变异，在改变当中。好，那这边的相续在导师的著作，等一下我们看到前导的讲义，导师在解释的时候并不是以种子来做解释，导师是以相续身心，相续身心来做解释，也就是种子在身有情的身心中前后的差别性，差别的性质。好，那接着请看到论文第二个双圆圈，那所谓的相续又是什么意思呢？好，论主或者是经部回答，为因果性三世诸性。那因果性是修饰词，它所修饰的对象主词是三世诸行，是其实严格讲起来是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那么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有为法。那么相续的意思呢，就是它有因果相续，有为法是有因果的关联性，因果相续。好，那什么是差别呢？差别是什么意思？这边的差别请不要理解成区别，也许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也就是它将要升起现行果法这样的一种种子的阶段，是有别于先前的这种种子相续转变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因此呢把它名为差别。好，所以对于差别的解释，论文就提到为有无间生果的功能，无间就是没有间断，也就是说在升起现行果法的前一刹那，这样的一种功能性，这样的一种种子阶位，就将它名为差别，就它将它名为差别。好，那这是论文的解释。那同样也我们来参考普光俱舍论记进一步的注解说明，请看到讲义336页注脚栏倒数第二行，注脚栏倒数第二行，何名第二转变，加上第二的意思是因为他在论文相续转变差别这三个词语排为第二，所以以第二来做它的序位的说明。好，为相续种子中将欲生果，其种转变后异于前。好，那这是有情的情况，就是种子在相续不断中将要升起果法，将要升起现行的时候，那么种子有所转变，那转变这样就是代表在后阶位的它与前阶位的种子是有所差别不同的。那么接着就举世间大家所共知的现实来做譬喻，犹如种子将欲生芽，那其体转变。好，那接着解释相续，何名第一相续，请看到讲义337页注脚栏第一行。相续的意思呢，是为此种子往后为因，往前为果，故得通摄三世诸行，种名相续。所以相续的意思是包含广泛的通于三世诸行，但是呢为什么会通于三世诸行，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种子对于后位的阶段乃至于将升起的果法，前位的种子作为因，那如果在某一阶段的种子往更前更早的时间点的种子呢，它是作为果， 所以这就是论文所讲的因果性的三世诸行。好，那特别强调这边的诸行齁，并不是指所谓的现行法齁，因为这边都是在解释种子位的相续转变差别齁，所以这边的诸行请特别留意齁，不要把它理解成已经现实存在于我们这种可以感官觉知到的一种果法齁，不是齁，它还是在现行位当中，那么这也就表达说种子呢它本身还是有为法，还是有为法，那流转于三世，就是有三世的这样的一种差别因果性存在。好，那接着呢光普光大师呢就解释，于此文中所以先解辗转后解相续，其实应该是先解转变，然后先解转变，那么就是要改成他教刊栏，教刊栏的甲本跟乙本是将辗转这个词是改成转变，这样是比较符合论文的，就是在论文中先解释转变再解释相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以约相续名辗转故，以约相续名辗转，那同样辗转也是要改成转变的。好，也就是说就相续这样的一个基础基本点来去说明转变，所以先说明辗转，那接着再说明相续。好，所以在论文中解释转变的时候，它的解释是有出现相续这个词，所以这就是光寂所讲的是约相续来去说明转变，说明转变。好，那么对于先解转变再解释相续的第二解是异变即明，何论次第，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道理上比较容易，所以就以这样的次第来做说明，何必再去论究，再去深入的论究它的一种次第性的背后原因呢，不需要，因为道理上就是比较顺文，比较随顺，比较容易说明，就依着这样的次序而讲了。好，接着讲到相续转变差别的第三个词是差别。论记提到未有种子无间生果的功能，那此后念种与前种异，故名差别，也就是种子将要升起现行果法，这样的后念种它跟前位所有的种子有一种最特殊最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呢把它命名为差别，把将要升起果法的前一刹那的种子名为差别，名为差别。好，那接着以进步的教义做说明，因果前后不同，故说无间生果功能。好，那这是对于进步的种子它以相续转变差别名色升起智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作为说明，作为说明。好，那接着请先看到前导的讲义，前导的讲义。虽然先这样的内容先前我们已经有提过，那现在再来温故知新一下。那这个部分是导师对于俱舍论 他的所忠所遵从的一种教法到底是依于有部或者依于经部呢？导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师给予三点，给予三点。那第一点是在前导讲义的第十三页，导师认为俱舍论所宗是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宗。那第二点是在讲义的第十五页，他对于有部呢是的教义是全盘论就重点评破。那么第三点就是现在我们将要参考的前导讲义第十八页，第三点是随顺经部不限经部。俱舍论主世亲，世亲在写俱舍论的时候所采取的在某部分的一种说明是有随顺于经部的，是有随顺于经部，而反对有部所谓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样的一种说法。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随顺经部。好，那请看到前导讲义的第十八页，在页面中间科判这刮胡国字三随顺经部不限经部的第一科，随顺经部的地方。那么总说世亲的俱舍论可说是随顺经部。那评破毗婆沙师的论义大抵为当时的经部学，就是当时经部正兴起正隆盛，那世亲接收到了这样的一种中义，那么认为他在某一方面的说法，某一方面的说法是比有部更合理的。好，那接着第二点，经部是现在有，就是过位是无时，那现在是时有的。那么这是导师所谓的经部是现在有的这句话的意思。经部是否认过去法跟未来法是时有的。好，但现在现有过去曾有未来当有是分别说系大众系的旧说，不能说是经部的特异。因这就是所谓大众以及分别说系这两大系呢，他们也主张现在是现有，但过位呢是无时的。所以导师说经部这样主张现在法是有的，并无法彰显经部的特色。那经部是新兴的学派，思想是自由，然而内部很不统一，但发展的过程中呢，种子说就成为经部学的特色。那从这一点来说，俱舍论可以说是属于经部。特别强调俱舍论可说是属于经部的这句话的基准点，它的条件是利于说世亲写俱舍论的时候是采取了经部的种子说，采取了经部的说。好，那破次说一切有以成有当有说明过去说明未来，以成有说明过去与当有说明未来，那这样的一种说法都是依于种子说而成立的。好，接着导师就举证，第一个是先对于戒，所谓十八戒中这个戒的一个定义。内文呢是在俱舍论的卷一分别戒品的内容，有提到所谓的法种主义是戒义等等等。那么最后一行，引文的最后一行，如是等戒谁知、如是言等谁知身本，为自种类同类因故。好，接着导师就解释戒是作为一切法升起的根本基本的条件，那也就是能生一切法的种子性。好，那接着就举例了，比如说眼界，这边的界就是种子的别名，眼界作为同类因来升起眼根，来升起我们的眼的净色根。 同样的十八戒，就是包含一切法的种子，在一相续生中，这与大毗婆沙师的戒义种类义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因此呢，导师从分别戒品的这一段文就已经看出了，加以阐释说，这一段文就可以理解，就可以看出在其中所谓的种子说，也就是世亲他以种子说来解释十八戒中的戒，而不取婆沙师的种类义作为戒的诠释。好，那接着是探讨种子的依止处。好，那这一点经部的说法，就是主要是限于说世亲当时所学到经部种子说的说法，讨论种子的依止处跟大圣唯识学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大圣唯识学种子的依止处的寄存的地方是所谓的阿赖耶，阿赖耶识。但是经部的种子说并不然，并不然，他 当时呢并没有采取以阿赖耶识作为种子的依止处。好，那请看到讲义。一切法的种子在一相续生中，那么到底是在色根中还是在心中呢？种子所依止所寄存的地方到底是在色根，色根就是指物质的眼耳鼻舌身这样的一种色根中，还是在精神层面的心王中呢？好，世亲基于无色界无色无心定无心的原则，取经部的鬼犯师说，这样取经部的鬼犯师的主张，如俱色论卷五内文提到说，先代诸鬼犯师闲言，恶法互为种子，恶法者心有根生。种子是依于心，以及依于同时依于心，还有有根生的。那么这二者互为种子，也就是为了要解决当无色界的有情无色，它已经没有物质性的，它只剩下精神层面的时候，那么像无色界的有情，它将来投身到色界乃至投身到欲界的时候，请问它色法的这种升起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哪里呢？那因此呢，知道说当无色界的有情它还正处于无色界的时候，心与色的种子都是依于心而转，这边的转就是升起，升起的意思，依止于心。好，那反而言之，如果是进入无心定的有情呢，乃至于呢，它是无想天的有情，那么这两类的有情，它才进入无心定，无心定就是指所谓的无想定还有灭尽定，这是所谓的恶无心定。那乃至于呢，如果投身到无想天的时候，他在刚投身以及将要受尽中间这一大段，大概是500岁数的时候呢，都是处于所谓的无心，无心的这种情况，没有心心所的情况。那没有心心所的情况的时候，它的种子要依止于哪里呢？它的心与色的种子，在这种无心有情，它都是依于色，依于物质，依于有根生，而转而升起的。那第三种情况的有情，就是同时有色也有心，有物质也有精神层面，比如说我们一般这样的欲界的众生，或者是色界的众生，除了无想天之外， 那么将有色有心的时候呢，心与色的种子，那么都同时依于心，还有有根生而转。好，那么这就是世亲当时采取进步中先轨犯师的说法，来说明种子的依止处。好，那接着就进入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所谓的相续转变差别，这是种子生果。好，接着导师就提到，对于种子的生果说得更明确的，如论文聚舍论的卷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义的内容。好，接着请翻到前导讲义的第19页，导师先引了论文，此中合法名为种子，为名与色余生智果所有辗转临近功能，此由相续转变差别，合名转变为相续中前后异性，合名相续为因果性三世诸行，合名差别为有无间生果功能。好，接着导师就解释，名与色也就是心与有根生，那种子与名色是不能孤立起来说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间是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种子就是名色所有生果的功能，种子就是一种功能性，它不是一种有形的，不是一种有形的，它是一种功能性。那么是什么的功能性呢？是名色升起现行果法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那这样的种子性依于三义说明。第一个是转变，转变是在相续身心中前后的别异性。好，那这句话就是刚才解释论文的时候，论文本身是合名转变为相续中前后异性。刚才在解释这段论文有提到，导师对于论文中的相续中，相续是指相续身心，相续身心，友情的身心啊，友情的身心。当前现有的色心念念生灭不同，而内在的生果功能也是在转变。当前现有的色心，这个是指现行的果法，我们的色身有根身，或者是我们的心理层面的心心手，它是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就是刹那生灭，有前后变异不同的情况。那同样的，内在升起这个现行果法的种子功能，它同样也是不断的在转变，前一刹那后一刹那有别于前一刹那。好，所以它是有为法，它是有为法，它种子是有为法，它不是常法。好，第二点，相续是什么意思呢？相续是身心的相似相续，中间没有间断的。那么生果的功能同样也就是相续不断如流，如河流一般。好，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行的身心，它本身虽然是刹那生灭，但是呢又是相续不断。我们有为法，它本身是刹那生灭，符合有为法的本质，但是呢又是相续不断的，它不是一种断灭。那同样升起我们现行果法的这个功能性种子，它也是如河流般的相续不断，这就是所谓相续的意思。好，那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在相续中，在身心相续中，种子要立刻引起自果，名生名，色生色，这个称为引起自果。那这样的功能性强而有力，所以名为差别。 也就是说在升起自果的这个阶段，临近最临近的这个阶段，有别于先前，因为他将要升起果法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是特别不同的，因此将它称为差别。好，接着导师就总而来说明了，种子不是静止的，也就是它是相续转变中的。种子是心色中生果的功能，那么在从为而住的发展过程中，从相续的转变差别中显现出来。所以名为辗转临近功能。好，那么这是在解释论文，论文的种子为名与色生智果所有辗转临近功能。好，那这样种子呢是约生果说，是约升起现行果法而成立的，所做的说明。好，那么在科判五断惑修道这个断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上一周讲义的第334页到335页的内容。那这一段内容导师就提到说，如说烦恼的断与不断，那么道的修成与未修得，那如论文所讲的。那接着导师引论之后呢，提到起惑造业的生死流转，转迷起悟的出世解脱，都依于这根本的思想去解说，就是依于种子这样的一种教说加以说明。那这是经部不共义，也是大圣为师的共义。好，最后就总结在这根本思想上，俱舍论世亲当时是忠于经部的。好，那这个范围呢，导师举了种子说加以论证，世亲当时某些思想是随顺于经部。好，那下一段呢是讲到，然而虽然有部分的思想在俱舍论的表达阐述是随顺于经部，但是呢也不全部都与经部相同。那所举的例子呢，就是以三颗蕴处戒属假属实来做说明。那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请私底下再去阅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温习过去先前的课程，有提到有关导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述之研究这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俱舍论中种子的教义论文的解释。好，所以总而言之，简单的总结的话，世亲所采取经部先轨范师说种子教义的内容呢，种子本身的性质是以因果性的三世诸行。那么所谓的因果性三世诸行，更明确的讲就是有分成精神层面的心心所，还有物质层面的，就是以名色作为说明。那么在种子位的阶段，它同样是符合了有为法的性质，是相续不断，但是呢前后异于前的。那么等到它将要临近生果的时候，可以与它特别的名称称为差别。那这就是种子说的一个教义，我们目前在卷释这个范围所提到的。那么等到之后会再说明到刚才千岛讲义有提到的，种子的依止处是以心跟色，心跟有根生都可以作为心色种子的依止处。好， 那这样的一种教说跟大乘唯识学是截然不同的。好，好，那么接着请看到俱舍论第十二份讲义337页，在解释完种子之后呢，接着要会通经典契经里面所提到的内容。那么请看到讲义337页，论文提到，然有处说，若成就贪，便不能修四念处者。这边出现了一个词，成就。那么如果有某一位有情，他成就贪的话，就没办法修行四念处。好，那这样的一种经文跟经部的种子说是有不同的。因为经部它对于经文所说的德或成就是以种子说来做阐述。那么当它种子位的时候，经部说这就是契经所讲的德或成就。但是种子位的贪，有情成就种子位的贪，他仍然是可以修四念处的，但是契经这边契经却讲说，如果有情成就贪的话，就不能修四念处。这样的契经的说法跟经部的教义是有违背的，因此他必须要会通。所以呢，经部就讲，彼说，这边的彼就是指前文契经的内容，彼说既着贪烦恼者不能厌舍，故名成就。由谁贪着贪爱十分，于四念处必不能修。好，那因此呢，契经所讲的成就，就经部的看法，这部契经所讲的成就贪，并不是指在种子位的时候成就贪种子的时候，而是指什么呢？是指当他贪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那这样的有情他正起贪烦恼，而无法去断舍厌离。因此在契经中就是以成就这个词来做说明。所以说这样的有情在单着贪爱境界的阶段，当然当下他就无法去修习四念处了。这是经部去会通这部契经所讲的成就，并不是指种子位，而是指某一有情正处于贪现行的状态。好，那关于相关的论文解释，可以参考注脚62括弧一的地方，请看到直接看到引文的第二行，所以须通此经文者，就是之所以要必须要去会通这段经文的原因呢，是在经部亦说虽复成就染法种子而能修善。所谓成就染法种子，就是说这种烦恼法染污法还是在种子位的时候，没有升起现行的时候，当染法还没有升起现行，当然有情还是可以修行善法，还是可以修行有漏善的。然而有处经说，就是有这部契经的内容提到，若成就贪，便不能修四念处。那彼经亦说，单着贪现行者，不能厌舍现行贪惑，故名成就。由谁单着贪爱现行十分，于四念处必不能修。经据现行说成就，言不能修，我具种子成就， 好，那么主张说能修诸善，这边的我是指金部啦，当然也包含世亲，世亲本身也是赞同的。故对法论说有三种成就，一种子成就，二自在成就，三现行成就，金部同比。这边的对法论就是先前讲义三三五页，注脚五十一括弧一下文。文内轮中打星号，就是有我们提到的大圣的著作里面，比如说瑜伽师地论，还有大圣阿毗达摩集论等等，都有提到这三种成就。普光他讲说大圣的论书提到这三种成就，那经部的看法呢，跟往后大圣唯识学有立三种成就，是有一致的，是一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好，那么这是对于这一段论文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接着有第二种解释，这边是要去会通说一切有部可能会潜在的一个执难。那福难力若得无别体，何故经说若成就贪便不能修四念处，今言成贪不能今言成贪不修四念处，明知得有别体。好，那这一段论是指有部他去反驳经部种子说的看法，他引了彼此所共许的契经作为佐证。契经提到成就贪就不能修四念处，那么这边的成就以有部来讲就是德的别名，所以如果不是德有真实的法体的话，为什么契经会讲说成就贪的有情他当下无法修四念处呢？那接着经部就会通有部所依经所提出来的质疑，然有经说若成就贪便不能修四念处者，彼经亦说单现贪者不能厌舍，故名成就。由谁单着现贪十分，于四念处必不能修，非言成就别有体性。好，那会通的道理跟第一节是一样的，第一节是一样的。第二节是说这样的一种会通主要是为了要去说明有部可能潜在的一个质疑，潜在的质疑，因为这部契经是世尊所讲的，那必然经部也必须要承认的。那瓜胡二是法宝的具色论述，同样对这段文的会通，内文上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从引文第二行，经部上文若有种子即有临近生果功能，又云一切一生恶道未起皆成就惑。这边的恶道是指世间道以及出世间的圣道，只要还没有升起是出世间恶道的话，那么他都是具福一生，皆成就烦恼。那经说成就贪即不能修四念处，故此即圣法无有得起，故通彼经云，彼说单着贪烦恼者不能厌舍，故名成就。由谁单着贪爱十分于四念处，必不能修。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法宝是这样去理解的，此说真圣贪位名成就，非位但有种子者不能修。好，那么其实法宝的理解跟普光的理解可以说是一致的了，只是用词上不一样，用词上不一样。那经部他认为有种子，有贪等烦恼的种子仍然是可以修四念处等等的。那么经说成就贪不能修四念处，这样的一个成就 是指贪的真胜位，贪的真胜位，而不是指贪还在种子位的时候。当然这边的真胜位应该就是指所谓种子生现行果法了，升起现行果法了。好，最后进步就总结了，如是，请看回论文，如是成就骗一切种为假非实，为遮于此名不成就，亦假非实。好，因此经部最后就总结说，好，不管是哪一部契经内文中所提到的德或成就，它是涵盖一切法的。那么这样的成就或德呢，它都是假名安立，非实有法体。好，那么为了遮前所谓的成就，因此呢也立名，另外名为不成就。它是跟成就呢是相违的，所以说为遮于此。那么这样的不成就呢，同样也是假名安立，非实有法体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38页。那么等到进步呢，他应该是说等到世亲依着进步的教义批评完有部之后呢，接着呢又写了以下这句话。那么毗婆沙师说，此二种皆有别物，实而非假。这边的二种是指成就或不成就，得非得。那这是有部毗婆沙师的认为，说成就不成就呢都是实有法体，非是假名安立。好，接着世亲跳出来说话了，如是恶徒皆为善说。恶徒是指毗婆沙师所说的还有进步的种子说。为什么呢？世亲最后解释道，不为理故，我所忠固。不为理故呢，是指经部的种子说是合乎于正理的。那么为什么会说毗婆沙师所说的呢也是善说呢？世亲讲到他说是我所忠固，因为是我所忠寻追寻的。好，那这样的看法在古德就有注意到，其实是有点靠 C 啦，有点靠 C 有部。有部的毗婆沙师的德非德是实有。那么在世亲的俱舍论这一段文中呢，被以理上反驳之后呢，世亲却说是我所忠。那么在注脚68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就讲了，论主亦捧经部，故作师解。好，那这一段文呢，导师的说一切由部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667页，同样如果在前导的话是第16页，它是在全盘论就重点评破。导师提到世亲这样的一种写法其实是假拥护真反对，表面上好像是在拥护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的立宗，但事实上呢其实是反对的。反对的就是说，其实有部毗婆沙师的看法从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只能从情感上，因为是有部毗婆沙师所遵循的，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也是善说，也讲得不错。那不错的意思就是不是全部都错。好，那么我们第一节课呢就先到这边休息。我们休息到8:15好了，休息到8:15继续第二节课。